通常呢，我们在一个地方讲课哈，那如果是两个钟头以上的课程，我们都会分组讨论的。啊，这个又有什么录音呢？又有什么录音的啊？那就各位在讨论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做一些斟酌，可能这画面上他不会保留。但是课程呢，你一定要自己去深入。刚刚有问说同学会去有没有看书啊？你看了之后，你会去这个东西会成为内化，成为自我消化，成为你的东西。不然呢，刚刚说的啊，你就停留在说哦，我就听一听，回去就收起来。啊，下次上课也许还忘了带课本哈，那就变成说，只是一种消遣，那也没关系，也就是杀时间，那也是无所谓。但是希望就是说，啊，他能够更深入的进入在我们的修行的路上，留下一个啊，成为一个地图，一个法本啊，或是在你在修行生活上呢，它也是一个啊很好的指引。那么相对的呢，就给同学们一个题目啊，回去做个功课，哎，不然这本书下一次还找得到找不到，哎，还要真的花点时间啊。那我们不是说来出一些题目来刁难大家啊，只是说你吃饭之余、睡觉之前，哎，想想啊，这个题目就是说，从第一堂课到今天，我们也说，请一个佛菩萨，一尊佛菩萨来做你们修行的一个善知识。那你回去就去找一找，看一看，想一想，哪一尊佛菩萨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善知识，好不好？然后做报告啊，你要字面报告也没关系，我们的口头报告就好了啊。就讲一讲介绍，哎，为什么我会请观世音菩萨，我为什么请文殊菩萨，我为什么请药师佛，你就讲一下，哎，有困难吗？哎，没有啦，哎，我们这个月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啊，我是那个什么星光大道，哎，就是很平常心的把你的感觉讲出来，那这样就好了。为什么会有人无法表达？他就是太在意说我在讲话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说我讲的内容太浅，我的讲的话会不会想太多了？你就把你的感觉想出来，讲出来就好。甚至有人说，哎，师父我送什么经啊，啊，回向，哎，要念什么，哎，什么上报四重恩，下地三途苦，不用那么文言文啊，你就说我想股票上涨，那就可以。我想怎样，你就把白话文的，哎，出来就好了。不要讲那些很多那些文言文的回向的四句偈，那个就是因为它让大家比较能够朗朗上口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但是有没有行菩萨道？都是胡说八道，哎，那就没有意义嘛。你背那些要干什么啊？你没有说的说很多，但是你都做得到，那才重要。哦，所以重要是你的心，哦，因观法界心呐，三世一切佛，都是这样，一切为心造，都是心在造的，啊，所以各位呢，回去呢，哦，认知一下，哦，佛菩萨，那请一尊呢来做你的修行的善知识，啊，当然，你发表了。我就请观世音菩萨啊，为什么请观世音菩萨啊？就是观世音菩萨，两句话就没了。好，你可以说，哎，我觉得观世音菩萨怎样怎样，多讲两句，好，没有困难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的内涵当中，好，把这个对象，好，事物，好，这个延伸一下，甚至于说我不。没有这个题目之前，我已经选定了某一位佛、某一尊佛、某一尊佛、某一尊菩萨当我的善知识。好，我有什么心得，我有什么感触，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哎，啊，所以这个修行跟学语言一样。啊，刚刚隔壁班的说，师父你会讲日文。其实不常讲，哎，都忘记了。每有时候去到那个国度，哎，每一句话都很熟嘞啊，但是什么意思还要想一想，哈，因为不常用，都会忘记。那 佛法内容也是这样，你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这边上山那边会想到，诶，这个唯识都讲这个唯心所现啊，什么什么什么哈啊，什么七识六识刚刚提到，可是三论中呢，这个空假中一切怎样都是空的，那到底我碰到问题呢，是唯心所现还是要通通空掉？诶，那这个是因为不同的派别对一件事情有不同角度的说法，没有什么对错，就是说你用什么方式来处理。有的人他需要唯识的方式去处理，有的人他需要空的思想去处理，所以就看人事物对象。所以每一个人们的根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才有一样米养百样人嘛。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同样的模式去对付人家。所以以前呢，那个日本有一个剑术很厉害的宫本武藏，那他就去跟他的老师呢学剑术，他老师也没教他，他洗尿头，尿头洗一洗，然后就洗了一阵子，老师我是要来跟你学剑的，他说好，洗衣服洗衣服洗一阵子，老师我是来跟你学剑术的，我不是来学这些，好，去煮饭，煮饭煮，他就跟老师说，老师我是要跟你学剑术，不是学这个的。他说好，去劈柴劈啊，有人在劈的时候，他老师从后面打他，他就回过头来了，哎，师傅你怎么可以这么小人，你叫我洗尿桶也罢，煮饭也罢，洗衣服也罢，劈柴你才后面攻击我，怎么可以这么小人呢？哦，我实在待不下去了。对，要不要待？如果是你的话，啊，我是来学剑术的，怎么弄弄这些都还是后面攻击我？他老师就问他一句话，因为他已经开始要打包要回家了。他说：“敌人要攻击你的时候会告诉你吗？会不会？谁会攻击你的时候还跟你通知一下？那就不叫攻击了。”说的有道理耶，好吧好吧，再留下来。好，第二天劈柴了，他老师又从后面攻击他，说你攻击一次也罢，偷袭一次吧，怎么老是用这种小人手段呢？他说一样，昨天那一句话，昨天打他右边，今天打他左边，对啊，他打你哪一边攻击你会通知你吗？不会。后来他就劈柴就后面看看他老师有没有从后面攻击他，就是提高警觉。业力来的时候会通知你吗？会不会通知？摔着鼻青眼肿啊，业力也不会通知你啊，对不对？一样的，世间法跟佛法相应的，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提高警觉，时时提醒你的身口意啊，什么时候业力来突袭你哦，还有偷袭你，他怎么会通知你啊？所以你一定要警戒，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不会崩溃，才不会措手不及呀、啊，因为你有警觉。好、哦，那个禅堂有一个那个什么棍子哈、哦，上面写着警策，那个就叫香板，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你打昏沉了，那个香板就是打下去，警策你不要昏沉。那休息的时候该休息，吃饭的时候该吃饭，但是呢，精进的时候要精进。所以他这个宫本武藏后来就学的武术非常厉害，那就是因为不教而教。你以为他没在教你，但是他处处就是在教你，你以为武术剑术就是这样劈下去，这样砍下去，这样刺下去叫做剑术？它其实就在你的生活的那个各个的角落层次都表现你的剑术，所以它非常厉害，是因为它能够跟他的生活融在一起，所以人家从哪里出招他都有办法破解，甚至有办法抵挡。你修行也是啊，你不能说感情挫折啊不行 啊，等一下生意失败又不行，等一下又什么不行，理由很多。你修行就碰到任何的境界挫折打击课程，你都能够如如不动，不然你得翘翘斗，这个不行。 那个不好，阿弥陀佛上面慈悲、哦、有一个年轻人、啊、他父母亲有拜点佛了，没有很虔诚，两兄弟哥哥死了往生了，弟弟说拜佛拜半天，诵经诵半天，还不是哥哥死掉，全家不要信了、欸、他父母亲还真的跟着不信了，有没有很好笑？你的信仰一个信仰，然后就保你全家不死，没有这个信仰，你信别的宗教还不遭死？只是你有这样宗教信仰，让你认知生命的生老病死，还有它的次第，那我们更能够豁然、哦、更能够放下，而不是这些信仰去抓起你所要的生命财富什么的，不是这样的意义、啊、不是这样的解读、哦、所以你们要做宫本武藏还是要做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这个就是随你们自己选择。或是刚刚我说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那个学了佛之后，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能发生，谁保证啊？嗯，曾经也有个人来找我说：“师父，我跟你出家。”我说：“哦，是你要出家，还是父母亲同意你出家？”啊、那个不管他，我要出家哈，但是师父你要答应我。我说：“什么事？保证我能够上台说法。”这我就没办法保证了这我就没办法保证，我可以尽量怎样推荐了 啊，但是你能不能就这样上台讲讲经说法我就不知道、欸、我也不是说去跟人家说、欸、我要让我上台讲经说法、欸、让我电视录影，我也从来没去标这个工程啊、欸、是慢慢的，是因为呢啊，他没空啊，李群法师你去、欸、他不想去啊，李群法师你去，他不敢去啊，李群法师去啊，一次两次三次就变成我们去，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也没去标工程，也没有去跟人家拜托拜托给我说、欸、所以是水到渠成啊，随因缘去做一些工作，所以我们是分享啊，学佛的经验，佛菩萨的经验，然后大家共同来完成。那有人说去灌顶，那灌瓦斯的灌顶，对不对？你的智慧是从你，因为刚刚讲的你的内修而外化的，那才叫功德啊。外面给你那是一种鼓励啊，他告诉说啊，你讲乖，你讲跳这样子，顶多这样子、啊。那是外在的力量给我灌顶，有可以佛菩萨的力道了，好啊，其他都节节法言了、啊，好，所以给大家一个功课啊。回去呢，哎，要记得讲，啊，要记得把它记起来。啊，下个礼拜就换你们发表，好，有困难的举手，没困难的举脚，什么都不举。我们就是被很智化的，刚刚讲啊，之前讲的就是那种窠臼，那种过去的包袱。为什么只有举手不能举脚？为什么该举脚不举脚？就是变成一个很自制化的思想模式啊。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个活动，那众老师说老鼠，跟着我讲老鼠，老鼠，老鼠。哎，我不别讲的是谁？主任为什么不讲？我讲老鼠，你要跟着讲老鼠啊。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妈怕什么？
老鼠，
妈会怕老鼠。对，对吗？啊，因为我们这一只老鼠都在那边呢，就忘记了猫是不会怕老鼠，但是因为惯性 ，OK， 是。颠倒过来，老鼠怕猫啊、哦、所以我们都执着那个惯性惯性惯性惯性惯性惯性包袱包袱包袱，执着执着，所以忘记了你不能执着，你要放下，你要斗退路位去忘记了、哎、懂不懂、哎、老鼠跟着练，老鼠老鼠老鼠老鼠，妈怕什么？还是老鼠，那就完蛋了啊！所以，哎，对对对，啊，就是你不能就又随着惯性走，那就是轮回了，嗯，那就轮回了，啊！所以你说世间的游乐、世间的游戏，或是 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你的个性、你的习性的展现。所以刚刚讲了，举一反无量就是一样，你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用佛法去展现，其实世间法你也可以用佛法去展现。像我们去机关团体学校，我们演讲也不一定用佛教的用语啊。比如说戒定慧，戒的是规章程嘛，公约嘛，法律嘛，戒不可以做的事情嘛。定呢就是要企划嘛，要去执行嘛，要去落实。慧是什么？经验嘛，还有那个曾经累积的一些那个好的结果。所以你讲戒定慧，你讲这一些的话，人家就可以接受啊，人家就可以去把它落实。一个活动，一个事情，就是先有计划嘛，执行，再来讲要反省，要检讨。你下次再办活动，就不会落入原来的一个错误。所以一次一次的办活动，就一次一次的成长，一次一次的更精致，一样的。你的家庭也是啊，不要结婚十次还是十次的方式离婚，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怎样，因为他怎样，都还是原来的理由。那你不结婚的时候，你一样能够很好的维持你生活的品质。所以结婚与不结婚，其实不在那个动作，而是你用怎样的心态去过你的日子。好，公司行号也是，经营企业也是，都是一样。而且佛法跟世间法是可以结合的。所以在念老鼠的时候，等一下再问说妈泡什么，就不会讲老鼠了。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点破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执着在那个老鼠。可是当老鼠不需要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所坚持。猫怕什么，就不用讲了。因为呢，那是违反逻辑的啦。当然没有绝对说猫一定会怕老鼠，但是 99.9% 我们这样认知，猫是会不怕老鼠的。所以我们往往就是养成我们的习性，变成惯性，然后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要不要算命？那你的惯性是这样，你算100个命也是一样啊。你从那个铁板神算、八字、紫微斗数、卜卦、乾卦、什么卦、迷卦，那都还是因为你的惯性去处理事情。所以你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样的惯性的话，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所以心念一转，智慧展现。那以前因为我们在一些团体也是要就是受训啊，做一些游戏啊什么的，那这个就是在于你的反应，不在于说你是不是学佛或是你不是学佛的，对与错的认识就很清楚。第八页的倒数第一行就是说法者的探究。平常我们的认知呢，就有法身、化身、报身啊，这个的一个认知。那么毗卢遮那佛呢，我们就是一个精神的一个象征啊，这个法的象征啊。那它里面的内容呢，这个在整个第八页跟第九页前面呢，他就后面也会做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个说法。第九页呢的第六行，他就讲佛有三身，身就是聚集的意思。那他这些内容就是前面的讲的这一些，他把它比较重点式的。一，理法的聚集称为法身，理法这原理原则。他灭除一切的烦恼等障，而具足一切诸善法故啊。所以我们要起善念，必结善果。可是过去世呢，我们不一定有起善念啊。我们学佛之前，可能也起过恶念、恶行，有没有？所以刚刚讲到三世因果，过去世我们就不晓得嘛。说这一次这一次我们学佛了，我们听闻正法了，我们如理思维知道对，可是过去是不懂因果，未学佛之前 我都没做嘛，做就做呢，哎，那怎么办？没关系，不要紧张，还是有办法修复的。就善的因到善的果，中间要有缘，对不对？因果，因果，因是原因，果是结果，但是中间要有缘来促成啊，所以因才会变成果。因如果没有缘，成不了果。所以你过去是起的恶因，起的恶念，但是没有缘来助长的话，就结不了恶果。好，所以就不要怕。过去是不晓得嘛，那你不要有那个缘让它催化，哎，这个恶果就不能够成立。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学的正法之后，你起的善念之后，那都结了善果，所以强化了你对业力的冲击，就好像一个拳头打下去。那么你是小孩子的时候，这个拳头打下去，当然你就会受伤啊，或是翻跟斗。可是你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一个拳头打下去，对你也许就是哦这样一个碰触而已，没有伤到你的皮肉，甚至不会伤到你的筋骨，也不会伤到你的内脏。所以业力的冲击，哎，你就这个撑得住，因为你都有善念、善因、善果的一个防护措施啊。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他是有所承担，他不是怕那些啊，这个不要发生啊，那个不要这样，没关系，我们就去面对。啊，曾经我做一个心理这个一个辅导，他就说，我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哈，那我就去面对啊，哦，因为就要面对嘛。结果面对之后，又招引更多的不好的结果啊，哦，那我就慢慢跟他剖析，什么是你所谓的不好的结果。那其实它是原来那个事件的一个延伸啊，还旁支，所以你这个事情你可以处理，其实那个其他的事情啊，你也相对可以处理。好，各位如果小时候了，环境卫生呢比较不是很理想的，有没有长过疮？血龟裂吧，哎，那长疮的这个裂吧呢，你就必须让它怎样成脓嘛，要让它成熟，然后这个莲花它本来是红肿，然后它会有那个脓在里面，有脓之后再把它戳破，把那个脓的那个脏东西出来，对不对？还有脏东西出来，还有那个血，再把它压出来，然后再敷药，所以当它结痂啊，修复啊，变成正常的一个皮肤。所以当你的正常的皮肤接受外面的细菌啊，或感染，或是受伤，哎，它就会长疮啊、长脓啊、长什么。但是你就是要把那些脏的东西嘛挤压出去，啊，那甚至于它那个疮呢，那个淋巴没有成熟的时候，它还要怎样？有时间去跟它等待，甚至还要贴什么膏药去跟它催化，哎，所以一定要怎样？这个过程把那个不理想的东西啊弄出去。不过有一个方式是曾经有人教过，他说你觉得这边有点红肿，就是还没有血裂吧，有点红肿，你可以用你的一指神功把那个红肿地方把它压揉啊，压揉就是说它那个红肿的地方接受你的这个指压，把它的那种红肿的力道这样扩散掉，所以它就不容易成为一个疮，就是说它还没有成为疮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红肿把它推平推开，哦，那就不会长成一个疮，哦，这个各位可以试看看啦，哎，哦，但是你压下去它会痛啊，哦，所以你必须要有那个承受痛的那个，所以有的人就不怕痛就不碰它，哎，那反而它就会要等到它这个熟再出来再敷药这样的过程，可是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就把它揉散了，哎，它就不成为。那甚至有什么落枕啊，哎，什么什么那个扭到，他就不敢转身，不敢动。其实，在这个复健的那个讲法，就你还是要动一下，你还是要转一下，那慢慢的让那筋骨呢，哎，软化了，那你才能够恢复。你越不碰他就越久啊，不会好。那你稍微的跟他转一个方向 啊，反时钟的弄一弄，反而会更好。曾经有一个人脚就莫名其妙的痛啊，看医生看半天，针灸了半天，他后来说，好，面对他，哪一个姿态最痛，他就弄这个姿态，哇，这样最痛，这样还好，这样也还好，所以他就做这样姿势啊，那个脚板就仰上仰下弯，左右左右就弄弄。一个礼拜他那个痛就好了。那有的说，哇，他痛几年，然后去针灸又吃药，因为你不敢碰他，所以就必须靠一个外力来处理，结果就处理很久。有时候真的靠自己的意志力他就可以处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他的治愈的能力啊，所以当然有点尝试啊，医疗尝试或请问专家，可能就对我们自己养生方面啊也有很多的帮助啊。那有的人就是会变成太紧张兮兮的，然后太小心了，然后就会变成裹足不前，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做。学佛也是啊，比如说我这个做怕了犯戒，我那个做又怕怎样啊，其实佛菩萨的慈悲智慧是这样，自利利他，他不是说我们裹着门怕这个怕那个，没有，你去问佛菩萨他们的修行法门，不是门关着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要，那种很封闭式的一个观念。其实佛菩萨是心胸开阔，慈悲又智慧，然后以利他的为主。那利他的为主是怎样？是利他利益众生呢，不是干扰众生啊。那么第一个在理的聚集叫法身，就是你的原理原则抓到了，那你再去落实你的言行呢，就没有问题，灭除一切烦恼等障。那么当然现在如果问各位同学说，你们还有烦恼吗？哦，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了，想一想还有一些，但是回归就是说，修行的原理原则你掌握了，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其实也不至于造成烦恼，可是它毕竟在我们的生活起居当中啊，它有一些障碍所以你必须把它去除掉，放下来灭除一切烦恼等障，而具足一切诸善法故。所以烦恼放下来就是菩提的现前有一句话说，烦恼即菩提，在楞严经有提到，是因为你把烦恼放下来了，你的菩提会现前。菩提是什么？觉悟。我们就是背负了太多的烦恼，菩提很难现前那个好像开灯你开了灯之后就是光明出现了，那光明的出现它不是来驱除黑暗，它不用驱除，光明出现的当下黑暗就消失了，它不用驱除。所以有人说用光明来驱除黑暗，不用，你光明展现，黑暗自然消失，它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你一直浸淫在痛苦的当下，你就智慧很难现前。当你的智慧现前，你的烦恼自然消失，他不用再去驱除这个动作有一个人他就学了华严，学学就很高兴就写了 一句话，他说转身踏破虚空有没有很拽虚空气派磅礴，你们谁跟我比？结果有人就跟他吐槽，既然在虚空也不用转身了，是不是？既然在虚空当中也不用踏破所以一个转身一个踏破就是还在有的一个境界嘛所以六祖坛经里面叫你写功课报告五祖弘忍大师，大家写一首偈子来我把位置传给他所以心如明镜台，然后呢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谁写的有没有优秀？因为大家就想说就是他嘛，就是他写就好了，我们都不用写 啊，班长写就好了，其他人都不要写，就他当班长。哎，啊，他就很烦恼啊，哎，走来走去。我写了嘛，怕祖师五祖认为是我贪图这个位置，我不写呢，枉费师长教我这么多年，看想这么多年，走过来走过去，好吧，写在墙壁上，哎，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认同了啊就好了，我交差了事；如果不认同，好，我就点点没说话，点点没说，没人知道。嗯，神秀写了之后，慧能听大家的念，他说我也有一首偈子，写什么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境界高。可是五祖拿着鞋子说啊，这不见性，擦掉，念这一边的菩提的啊，哎，身是菩提树，哎，他就说念这一首，不要念这一首，是因为怎样？了解的人不多啊，哎，怕他这个六祖慧能会被追杀，哎，心有搞坏人哦，很容易被人家处理掉。好啊，所以真正的厉害就是明眼的人啊，一看就知道。好，那你们的句子呢？如果叫你们写，你们写什么？啊？那是玄秀写的，那是慧能写的。嗯，那永泉是写什么？建龙是写什么？苏月是写什么？啊？你们写的呢？啊，下个礼拜教好了。好，哎，那你们教看看，你们写的，人家是五祖传给六祖，哎。啊，你们是几组？六组半。哎，好，不要去执着那个，哎，写写想想看，写一写，分享分享。有没有困难？没有了，哎，不会困难。你想那很难，就真的很难。好，哦，上一次我提过那个鸠摩罗什，他就看到那个磬盖在头上一定很凉啊，哎，就是盖上去好舒服。结果大人一看，哎呦，你这个小孩子那么大个磬，你怎么拿得动？盖在头顶上。他一想，真的，我是小孩子，这么大的磬，我怎么拿得动？真的就拿不动。所以我们都自我限制自己。刚刚讲了，老鼠，老鼠，老鼠，就限制了老鼠要怕了，猫要怕老鼠，这样子。哎，你不要限制自己，不要给自己框架，哎，你才有办法跳脱三界的束缚啊，你才有办法跳脱轮回。啊，本来没有跳脱，哎，啊，只是形容词跳脱一下。好，为啊，这个这一段哈，具足一切善法故嘛，为正显实相真如的离体，无二无别，常住湛然称为法身，是如来藏的显现状态啊。所以其实。众生一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华严经提到一句话，你的心是佛，你就是佛，你的心是众生，你就成众生，哎，你说然，他就是然，你说他不然，就不然了，哎。第二，智法之具举称为报身，即酬报因行功德而显现相好庄严身，就是报身，就是你的哎，报应之身啊，你这个身体就是因为这些业力因缘而来的。我们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有什么业力哦，愿力哦，还有习性。好，那这个报身就是你的业力因缘啊。当然你有愿，那就是因为随愿而来。那你如果没有发愿，也没有业力啊，哦，那就随习气啊。所以这是报身。第三，功德法的具体称为应身，好，顺应所化众生机性而显现之，就是要度化众生，好，它就显现。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叫做度化众生，因以老人身来度化，它就现老人身；因以那个居士身来度化，他就现居士；因以出家众比丘、比丘尼啊，声闻缘觉来度化你，他就现啊。 那么《金光明经卷一》啊，三生分别品有记载，如来系在因地修行中，为一切众生修种种法，至修行圆满，因修行力故得自在，而能随应众生现种种身，称为化身。好，这个大家很能够理解的，就是哦，变化之身。好，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孙悟空拔一根毛，对不对？他的孙悟空有72变，活菩萨是这样啊，千百变，你要怎么变他就怎么变。第十页，那么具足32相80种好，可化人天龙阿修罗罗诃罗鬼畜生等心啊，这是一些鬼神众了，他都可以办法变化。好，所以他就把它列出来，三身三德啊，法身就是法身德啊，报身就是般若德，化身是解脱德。那么法身所去的这个净土叫长吉光净土，叫清净法界身啊。那么报身呢，这是十报庄严土啊，这是他的那个感应的一个刚刚讲的一报的啊，他这个法身正报，那么他的一报是长吉光净土。那么他的正报是报身呢，他的依报呢就是十报庄严土啊。那他那个现象就是法身就是清净法界身，报身就是向海庄严身啊，就是非常庄严。那么化身呢，就凡圣同居土32应身啊，就是随化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有32这个应化。那么华严经的妙祖四祖妙严经妙严品啊，更以法身化身愿身向好庄严身愿意受身身啊福德身威势身菩提身智身力持身知识身来说明教主蓝师之德，以显示遮那十种无尽法界身云片以法界成正正觉，非全应身。正觉就是他自己啊修正成果，全呢就是方便啊，他这个是说回归到啊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啊清净法身啊，那不是怎样啊那个32应身啊，他这边提到是四种妙音品里面提到的啊。啊其实啊佛呢要用什么身来度化众生，其实就也是随众生的根器啊，当然清净法身呢是他的精神原理原则啦啊，然后这是对一般对佛的认知呢有三身佛啊，所以才给他做一个分界啊。后面这一段呢，他说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他的意思呢是遍一切处光明遍照啊，在旧译的华严经卷二卢舍那品呢也说，毗卢遮那佛修习无量劫海的功德，乃成正觉啊，住在莲花藏世界啊，这是佛的报身的净土啊，他的世界叫莲花藏世界，放大光明，遍照十方，毛孔现出化身之云啊，他的毛孔呢又可以这样化身，所以那个阿弥陀经里面的千百亿化身啊，他就可以随顺众生了，千百亿化身。那么在这个佛的一个相好庄严呢啊，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的代表，报身呢是卢舍那佛，刚刚就卢舍那品。那么化身呢就是以释迦牟尼佛来化身啊，千百亿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化身。啊那个过去啊，在大陆有一些石窟啊，那就也有雕很多佛像的啊，还有个地方呢就刻那个卢舍那佛。那卢舍那佛呢，因为是国家出的那个资金啊，比如说敦煌石窟啊，它其实早期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出资的一个建立一个石窟的那个净土啊，就是刻了佛像啦佛经。那因为战乱呢，封闭起来，那不小心呢，有一个雇这个石窟的那旁边有一个小庙，那他就有一天不小心的把那个墙壁弄破了， 别有洞天啊、哦，这个敦煌石窟呢，哎，里面很多经典，很多佛像。结果外国人呢、啊，一看到哇，这个是宝啊，哎，就几个钱，跟那个看庙的那个道士，哎，哦，给他一点好处，就搬了很多经典佛像回去，哎，这才近百年的事情呢、啊，敦煌石窟是才被这样发现的。但是东西已经被 搬走很多了，所以现在做敦煌学的研究，你要去法国，你要去英国，甚至你要去美国、德国，因为那边被 搬得差不多没什么东西了。但是他们现在那边东西呢也是这样，有很多管制。今年出了敦煌石窟的有哪些作品，明年又出了一本敦煌石窟的，但是顶多多一两张相片在那边，但是怎样，价钱很高，就你要这一本研究你买，明年还要一两张照片他们也要研究，照样买啊。你去那边，人家那边的人365天都在那边，今天摸摸那个，明天画画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张大千也去敦煌石窟啊，他去描绘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代呢，就是经过了国家的富裕、经济的稳定民心的一个很安稳的时代状况，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这样辉煌的历史的一个宝藏啊。那你看那些飞天那些色泽都是非常的气派那后来又另外一个石窟，就武则天呢、发动的，然后呢大家就拍马屁，那卢舍那佛那个头就是磕那个武则天的头上去的这个就是龙门石窟所以很多石窟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一个探讨跟了解那也因为这个国家太平那社会经济呢一个繁荣，所以呢他要去推广一个宗教信仰一个艺术的一个园地呢，就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第十页倒数第二行那么根据一切经义卷21载凡本皮字次云种种也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毗就是种种的意思，种子的意思毗卢遮那云种种光明遍照也就是说佛的身智以种种光明照众生，卢遮那他毗卢遮那毗是这样的意思卢遮那呢就是光明的意思，佛以身智无碍光明遍照理事无碍法界所以在我们华严经有讲四个法界理法界四法界理事无碍法界还有四事无碍法界就是有听起来好像有它的层次，但是呢都是无碍的，象征佛智之广大无边，乃历经无量劫海之修习功德而得到的正觉这个是对毗卢遮那佛法身佛的一个解释。那么卢舍那佛呢在11页的第三行就是尽满报身诸祸尽就是说所有的痛苦烦恼这个众生就是有祸业苦，祸就是他的迷惑，业就是业力苦就是种种苦恼，那种种的苦恼呢无非把它归纳为八苦，生老病死这四种苦，求不得贪心嘛，所以会有求不得爱别离，你心爱的东西跟你分离，你心爱的人跟你分离，你心爱的财物跟你，你心爱的权利跟你分离，爱别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讨厌的人偏偏住在一起，讨厌的人偏偏坐在旁边然后无因自胜，就身心不调和所以众生有八苦是这样来的生出来也很痛苦老也很痛苦有没有说越老越不苦，有没有越老越青春 那是心情啊。哦，你这个拜下去也没办法拜，你走也没办法走，哎，看也看不清楚。嗯，我们年轻的时候戴近视眼镜，现在年纪大戴老花眼镜。那这个就是啊，生老病死的一些现象的展现啊。那死者就往生啊，哎，生命的结束，嗯，还有另外一起生命的开始。那卢舍那佛呢，他就是尽满报身，诸祸尽尽啊，就所有的祸业苦啊，这已经清净了，众德悉缘，融三世间啊，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啊，比较狭隘的讲的是这样啊，其实是无始以来啊，差不多都已经啊，非常的圆满，十身具足。圆满啊！十身前面有讲这个十身：法身、化身、愿身、相好庄严身、随意受身身、福德身、威势身、菩提身、智身、力持身。好，这种十身是讲这儿，具足圆满，内自观照真法界啊，即自报身；外以身光照应大机，即他报身啊。所以自己的自报身，还有他报身，这些自报身自己的智慧。充满，那么外面就是以他的智慧之光去照应一些大众。下面一段呢，就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他的意思就是人人寂寞，寂寞就是不住生死啊，所以人往生了在缘起啊，这是形容他的啊，不住生死，人人就这样不至涅槃。没有生死，那就涅槃。他是涅槃又不执着啊，这叫随机普现说法立身，所以才叫千百亿化身啊，是这样来的。那各位是哪一身啊？喜欢哪一身？给你选啊，三身合一身。哎，但是啊，一个一个解释跟说明啊啊，我们都在那边。有没有问题？如来藏是还没有讲到如来藏。哦，如来藏。第九页。
第九。
你说第九页。
倒数一二三四六，第六倒数第六。
好，如来藏的显现，如来藏啊，他前面就讲了嘛。理法之具具为法身嘛，啊，然后回来他隔壁这样无二无别常住湛然称为法身，是如来藏的显现中啊。那所以法身就是如来藏嘛。
那每一个人是不是有这个思维？没有。
对啊。
是不是一样？
当然是一样。哎，所以哎，佛陀说嘛，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哎，这个佛性没有增减，哎。不是周年庆打八折打七折都没有打折的，都是要具足，哎，法身具足，如来藏具足，佛性具足，哦，这个都是通称啦，听懂吗？华严经的内涵在讲什么听懂吗？先观念的建构啊，哦，心胸的开放啊，哦，保持愉悦的精神。好，那就在这个长吉光净土啊，哦，在这个一真法界里面，
嗯，有人请教，那在历史上，那个秦始皇曾对那个赵孟老师，嗯，干嘛是颠倒？
嗯，因为他的智商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他的执着性，他的智人就抓取这样的执着性。他要追求长生不老啊，其实也是长生不老，但是他执着的是这一世生命的长生不老。啊，其实生命的佛性的一个本体本来就是长生不老，你的精神体啊，哦，世俗人讲灵魂都是长生不老的，不变的。那是因为你这一世来做人，就人的这一期生命，下一世当畜生的一期生命啊，哦，下一世当天的一期生命，是不同的外在形象，但是你的生命的那个本体是不变的，是没有长短之分呐。 但是因为他没有宗教的信仰，没有修行的体验，他就执着他这个皇帝的位阶，他这个财富，他的生命不要消失。所以为什么要小真美容，为什么要说他就是执着这个容貌，执着这样的外在的那这个东西。不只有秦始皇，现在呢就是执着这样，就是有这样的行动嘛。年轻的时候用健康去追求金钱，年纪大的时候用金钱去追求，换取健康或追求健康，颠倒嘛。
是，前面那个报身，他也有那个阴行功德，那化身也有功德海，这两个是有什么不一样？
相通啊，相通。刚刚讲的，我们刚讲那个，那没关系。好，就好像我们讲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那文殊菩萨智慧，以智慧为主，那但是他也是有慈悲嘛。那观世音菩萨慈悲，但是他还是有智慧，他还是有愿乃心，只是同样在菩萨的位阶，刚刚讲的是佛化身、化身、报身，同样是一个身的当中，他们也有共同的一个观念，就是菩萨虽然称为菩萨，但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各有信。那个悲智愿行，但是他们也其实都是互通的，只是某些地方他们是特别凸显的。好，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要补充的？嗯，
师父说那个出生是业力、业力跟习气。
嗯，
业力跟习气这两个感觉上好像很相似。
哦，因为业力有善业、恶业、无忌业嘛。好，善业就善报，恶业就恶报，无忌就是没有好坏。记录的记，喝水有没有好坏？没有。但是你喝水，曾经有婆媳关系，婆婆喝了媳妇拿的水，哎呦，你没有那个心啊，弄这么冷的水给我喝，弄烫一点，你是要把它烫死是不是？好，说冷的水你不喜欢，说热的水我要烫死你，呸，吐一口痰给你喝，照喝，他就是报复心了。所以本来我们供养长辈师长是一个恭敬心，但是他因为外在的语言对待，所以他起了嗔恨心下去了，这就不好的业力。那习气呢，他有好的习气不好的习气啊。所以你那个家庭是喜欢去拜佛礼佛的习气，那这就是比较会往生到有拜佛礼佛的家庭，那是跋筊的，那就会比较跑去那个跋筊的家头来。是有点雷同之处，但是它还是有分别的。业力有分善恶福气啊，习气就比较没有特别去执着，是个善的习气，恶的是它也是有，但是它没有业力那样的那个力道没那么大。爱漂亮的人他到处就会抹抹头发，弄弄哪里，看到汽车的后照镜，他也弄一弄；看到那个反射的门，他也弄一弄。爱漂亮，他就会随时随地就有镜子可以照。好，那个就是一个习性。好，那业力比较强调，就是他有去做，去强化它，所以才有才会善恶这样子。还有呢？
我现在对这个实性、实字、实行、实恨，这些
实恨
法门还是它的位阶。
位阶总共52阶。
52阶嘛，位阶不是法门嘛。所以还是要从低的慢慢爬上去嘛。
对。他就信住十回地嘛，然后再加等觉妙觉，总共52阶。好，还有问题吗？
我能不能请教问题？现在你在那个世间上，就是很多那个弟子都在学习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嗯，
我们常常在就整天会听到说，哎呀，只要一门专修就好了。那其他法门有没有？都不用去并且只要一门专修就好。就好了。甚至有所谓的十念阿弥陀佛。像以华严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子是不是不是很？不是很，他们这种方式不是很圆融。当然，如果就依法不依言来看的话，
这个都是把它切割为、哦、甚至禅宗他也没有往生这样观念、啊哎、所以有人就因为对于法的认知、啊、执着说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净土法门的一个认知、哦、那禅宗的没有啊，他已经顿悟了，甚至于他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跟 佛国净土相应啊。那华严就是一真法界，你本来就在一真法界当中，没有一个往生不往生，是你要不要在那边。所以刚刚师父有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心在佛那边，你就是佛，你的心跟众生相应，你只能当众生。但是是不是圆满都会圆满，华义底后了，他喜欢那个法门就那个法门，他喜欢那个法门就那个法门，我们都祝福他们。哎，好，我们先来下课好了。